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怎么讲神的形象。讲义的第34页，这里的第一点是形象和样式是可以交换来用的，是同义词，因此呢并不是指两样不同的东西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用了两个字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26节。但是呢在第27节怎么说呢，只用了一个字，用了形象这个字。很明显的，上帝认为用形象一个字就足够表达整个观念了。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所以只用了样式。但是到了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呢，形象样式都出现。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只用形象就表达了整个的观念，35页。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形象还有荣耀一起出现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你看到荣耀这个字出现了啊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0节呢，就只有形象这个字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那雅各书第3章呢，原文呢是样式。我们用石头颂赞呢为主为父的，又用石头咒诅呢按照神样式，应该是样式被造的人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形象样式在圣经里可以交替来用的。这就自然的暗示着人也是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。这个样式呢不是人被造之后后来才得到的，不是的。所以一般的观念是，就一般神学家的观念是，样式在就是说形象再加上样式呢，就是表达样式是非常非常像神的样式，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形象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上帝透过他的创造啊，上帝原本所示的现在在人的身上有了抄本，英文是 That which was archetypal in God became ectypal in man。 神是原本他的形象，人是抄本，是副本。那当然这里这个原本跟副本呢，只包括那些上帝可传递的属性，智慧、全能、圣洁、公义、真理、爱等等，不包括神的自由拥有，不包括他的绝对的主权。上帝是原本，人是副本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不单单穿戴着神的形象，人就是神的形象本身。这个是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讲到的。但是呢，意思不是说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he cannot also be said to bear the image of God。 他意思是说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人身上有神的形象。我再说一次，人是神的形象，人身上有神的形象，这两句话都对的。36页。有些神学家认为呢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那里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，英文是 in our main image， 在我们的形象里， after our likeness， 符合我们的样式。一个是里里面，一个是符合或者是照着。有人认为这两个不同的字是有重要性的， Bow 这个神学家就用这两个字就来说，我们呢是在神的形象里造的，好像一个球一样，那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。在 希伯来文 in our image 那个 in 那个在里面那个字是 in， 但是呢同时可以与那个照着样式那个照着了可以是同义词，在这里很明显这两个字 in 跟 after 是同义词。注意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是 after the image of God， 照着神的形象再创造的。还有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所用的 in 跟 after， 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是倒过来用的。第二点，在人里面的上帝的形象就很明显就包含了所谓原来的公义，讲的细一点就是真知识、公义和圣洁。圣经说上帝造人甚好，非常好，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也是正直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九节，来。人，上帝造人原来是正直的。新约圣经很清楚的指出，人原来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新约圣经说到人在基督里被更新、被再造的时候呢，就是回到一个原来的状况，所以就很明显的指出人原来的状况是什么。在基督里恢复的状态呢，很明显的不是一种中立的、中性的，既不是最好也不最坏的状态，不是说现在人的自由意志呢就平衡了，不是，乃是真知识，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是公义圣洁，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四节。那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呢，就会引用奥古斯丁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呢，是能犯罪也能不犯罪。好了，人堕落之后呢，就只能犯罪，不能不犯罪了。当上帝重生一个人，再创造他的时候呢，人现在又成为一个能不犯罪，但是仍然能犯罪。到了第四种荣耀的状态的时候，信徒就不能再犯罪了。这个是从自由、从几率、从豁然率来看。加尔文呢，比阿古斯丁讲的更优秀一点。上帝造人是圣洁、公义、有真知识，但是这个圣洁、公义和真知识是能变的。这个出现在威敏斯特新人告白，当人犯罪堕落时候，他就失去了原来的圣洁、公义、真知识。在基督里重生的意义，上帝再创造人的意义，就是恢复了圣洁、公义和真知识。当然这个恢复是需要我们不断的顺服圣灵的。这三种元素就组成了原来的公义，也就是因为罪而失去，也是在基督里重新获得的。我们可以称这个叫做 the moral image of God， 道德的神的形象， or the image of God in the more restricted sense， 或者说狭义的、比较狭窄的意义的神的形象。上帝按照这个道德的，就是一个圣洁、公义、真知识这个形象造人，就暗示着、就意味着人原来的状态是一个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圣洁的状态，而不仅仅是一个 innocence， 就是无罪，或者道德上心比较是中立的，不是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在这点上，你从哪一个点开始讲罪和救恩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你只要一天到晚讲人的自由意志，讲到重生的时候，就是人就恢复了，他可以选择信主，选择追求圣洁。因为这个堕落那时候呢，也不太愿意说他完全失去圣洁、公义、真知识，是死了啊。我们喜欢讲人的罪行，不太喜欢讲人的罪性。只有改革中的神学呢，是彻底的讲人的罪性， 因此有人的罪行。而人的罪性呢，昨天我们有看到是由亚当那边归算过来的。第三点，三十七页，但是我们不要把神的形象限制在原来的知识、公义和圣洁，就是因为罪而失去的。不要忘记神的形象也包含人的 natural constitution， 人本性的构造，就是人的知情意啊。这些呢就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，就是我们的智能，我们本性的感情和我们的道德上的自由。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有一个 rational and moral nature， 有理性和德性。这些呢因为亚当的罪啊，他没有失去，人还没有失去的。因为假如他失去的话，就不是人了，没有理性，没有德性或者良心呢，就不是人了。是的，神的形象这部分的确有罪的影响，但是仍然在人里面是存留的，就算在罪中堕落之后还是存留的。请注意，就算在堕落之后，人仍然是神的形象，虽然他的属灵的状态已经不一样。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九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七节，雅各书三章第九节。一个人犯谋杀的罪是大罪，因为他攻击，他杀害神的形象。从这些的经文来看，我们不能说人完全失去了神的形象。第四，还有另外一方面，神的形象包括人的 spirituality， 包括什么？人是灵，上帝是灵，因此我们很自然的会预料灵，灵性不是你的灵性好不好，不那个灵性啊，你是灵，上帝是灵，这一点呢应该在人神的形象里找得到。那在创世纪记载神如何创造人，就已经很清楚指出了上帝吹气，然后呢人成为一个活的魂，生命的气 bread of life 就是人的生命的 principle， 直接翻译成中文是原则，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生命的气就是生命的动力，我这样翻也可以的。因为呢改革中，自从至少英文的改革中啊，自从清教徒到现在 principle 这个字呢，只要你把它翻成原则的话，你就感觉是很抽象很理性，但它的意思就是动力。上帝吹气，这个气是生命的动力， and living soul 成为活人，一个活的魂就是人本身， the very being of man。 灵魂与身体结合，灵魂是适合于身体的，但是灵魂可以没有身体也存在的。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是个灵， a spiritual being， 人是一个属灵的存有。 And as also in that respect the image of God， 人是灵这个层面呢，也是神的形象。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，那么人的身体也构成是神的形象一部分吗？好像应该说是哦。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圣经没有说人的灵魂，只有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人 living soul 活的魂也没有身体，也不完整的。不但如此，圣经说谋杀就是毁坏人的身体，不但如此，也是说是毁坏上帝的形象，创世纪九章第六节，马太十章二十八节。我们不必在人的身体的物质的元素那里去找神的形象。第三十八页，那应该怎么看呢？应该看人的身体呢是一个适当的工具来表达灵魂，或者说灵魂在人的身体 表达他自己，就是人的思想、人的情感、人的意志，透过人的身体来表达。所以，连人的身体都有这个目标，就是一个灵性的身体，就是说一个身体呢，是完全由灵来控制，是灵魂的一个完美的工具。那这个是那个目标，上帝造人呢，本来就是要灵魂控制身体的。第五，还有一方面关于神的形象，就是人的不朽，人不会完全灭绝的。圣经说只有上帝是不朽的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来。提后六章十六节是很重要的，是讲到好几方面神的不可传递属性的一节经文。好，圣经说唯有神是不能死的， God only has immortality， 唯有神有这个不朽。那这个就好像说人就没有咯，但是圣经又很清楚的说人也是不朽的，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人也是不朽的，意思就是说唯有神是不死的，那个是他的 essential quality， 他本质上的一个的属性。 God has it in himself of himself， 因为神的不朽呢是在他里面，是属于他自己，就是说神自己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是不朽的。但是人的不朽呢是从神那里得到的，人的不朽是从外而来的，神的不朽是他的存有的一部分。那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用存有这个字 being， 虽然是很希腊哲学化的一个字，但是这些字是有用的，需要用的时候就用。人是被造为不朽的，不仅仅是说他的灵魂呢、上帝给了他一个不会结束的一个的存在，就是上帝造他的灵魂不会完全消灭掉。不但如此，还有 He did not carry within himself the seeds of physical death， 人本身没有死亡的种子， And in his original condition was not subject to the law of death， 上帝造人原来的状态，人并不服在死亡的律之下的，因为上帝原来造人，人是圣洁公义的，不服在死权之下的。死亡是罪的惩罚，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，因为你出的日子必定死。 And that this included bodily or physical death is evident， 这个死包括身体的死，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看到。保罗告诉我们是罪使死进入到世界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罪是从义人入到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十一节，请读来。
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罪了之人出世的果子，死既是
死是因一人而来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死是从罪来的。所以死呢不是人原来被造的本性的一部分，是人自己造来的，犯罪而造来的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第六，三十九页最后第六，神学家没有达到协议，究竟人管理宇宙是不是神的形象一部分，这种的分歧并不令我们惊奇，因为圣经并没有直接讲。有人认为人掌管宇宙那个统治权只不过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职分，不是形象的一部分。但是请注意，上帝提到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和提到人统治宇宙呢，是一口气讲的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。这也指出人的 荣耀和冠冕，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到第六节，我们来读诗篇第八篇五到六节。来，
你要把你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依赖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凡星星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
这个是人的尊贵冠冕，所以呢，形象和统治权又是非常的密切有关的。最后两句话，圣经没有讲民主，讲法治，圣经没有讲人权，讲人的尊贵。前者是西方美国联合国自然神论者发明的名词，后者是圣经的教导。不是民主，是法治，上帝就是颁发律法的那一位，不是人权，是人的尊贵。只要讲人权的话，都是讲邻居的，我们邻舍的权利。